这周呢是又出事了啊，国泰航空的空姐呢又闹幺蛾子了。本来香港人歧视大陆人这事儿呢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想着啊最后妹子啊估计也就是不痛不痒的道个歉了事儿，那所以呢就没啥聊这个事儿的兴趣。那没想到啊，我是真的没想到，那国泰的工会呢居然反咬录音的乘客。小红书上呢疑似涉事的空姐啊不但毫无悔意，甚至呢还开喷了。这个真的是让我有点惊掉下巴了。要知道香港人呢那都是体面人是吧，体面人他瞧不起大陆人那是因为大陆人素质低啊，那怎么现在自己被别人爆出素质低了，连虚伪的道歉都没了啊，真的是连装都不装了。那高贵的香港人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这实在啊是有失体面。防止呢有观众不了解啊，我还是简略的去讲一下这件事情。大概呢就是国泰的一架客机呢从成都飞香港，那其中的一个乘客啊他想要毛毯，结果问到的空姐呢不会讲中文，那这个乘客的英文呢也不是太好，那想要尽量用英文来表达，结果呢就把毛毯的 blanket 说成了地毯的 carpet。 其实呢这本来是个很正常的小事啊，那结果空姐们呢在工作间就嘲笑这个乘客说，如果你不会用英文说毛毯啊就不会用毛毯，那地毯呢是地上的，如果想要啊那就躺地上吧。这段话呢就被一个港漂乘客给录了下来放到了网上，那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泰航空的高层的反应啊不可谓不迅速，马上呢就开除了三名涉事的空姐，然后呢一个劲儿的道歉。本来呢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那结果国泰航空的空服工会啊不服气，说对空乘遭受不实的指控感到痛心，国泰呢应该对不守规矩的乘客采取零容忍政策。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就有一点执法的程序正义的影子在里面，就是说乘客呢你这个录音啊不合规矩，所以你录的内容呢也不能作为证据。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否则呢我实在不知道国泰工会说的这个空乘遭受不实的指控出在哪里。无论上下文是什么，就空乘呢确实是在嘲笑那个大陆的乘客英文说的不好。那国泰的官方呢在工会发出声明后呢又来了个声明，说国泰的空服员工会啊是一个独立的工会，不代表国泰。那我直接就麻了啊，国泰的这套话术呢其实就有点欺骗大陆人的意思了，这就是句废话，那工会它本来就不代表官方呀，难道游行示威的老百姓能代表政府吗？那工会虽然不代表官方，但是呢它多少代表着空姐们的想法呀，那这个其实呢比国泰的管理层歧视大陆乘客啊都要可怕。这说明呢国泰的员工对大陆人的歧视呢存在一个普遍性。工会这边的火刚烧起来啊，那边小红书上疑似涉事空姐的帖子也出来了，那人家呢不但没有一丝悔意，还一通的输出啊，又是全家祖宗十八代，又是玻璃心韭菜的。如果说呢只有喷人的这段，我还倾向于是好事之人发的帖子，但是里面呢有不少细节，那比如说这个填入境卡呀，透露的人是个为了折扣的小人啊，空服员工资低之类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啊确实有可能是涉事空服员发的，就算不是涉事的空服员发的啊，肯定呢也是比较了解内情的人发的。对于这整件事情呢我是既意外也不意外。那意外呢是因为国泰这次啊实在是太过分了。那首先航空公司是个服务业，咱们不是说要歧视做服务业的人啊，你不谈把顾客当上帝吧，但是起码你要稍微礼貌点吧。那这趟航班是从大陆飞香港，那不管从什么角度说，这都是一个中国的公司飞的中国国内的航班。那作为空服人员，你不会说普通话本身就是一个不专业的表现，你现在逼客人在飞机上说英语，其实空服人员是需要道歉的，那更不用说嘲讽乘客了。那在我的价值观里呢，工作就是工作，你再不喜欢大陆人，但是工作的时候呢也应该对事不对人。所以国泰呢让我意外的是啊，就一个那么崇拜英国绅士的公司呢居然如此的不专业，如此的粗鲁。你要是俄罗斯的那种说安全降落就值得鼓掌的航班也就算了，但是作为东方之珠的最大的航空公司啊，居然给我一种打个赤膊骂娘的感觉啊，这个真的就太令人失望了啊。注意我要强调一下啊，我意外的不是香港人歧视大陆人，我意外的呢是国泰服务人员的不专业。那为什么我不意外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呢？啊，因为我自己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感受过香港的这种特殊的人文关怀了。说个我自己的例子啊，那至少呢是七八年前了，那我跟我老婆一起去香港玩。那以前我去香港啊一般是转机或者出差，那从来没有在香港玩过，那次呢就算是第一次真正的旅游。那当时我们去迪士尼玩啊，就有一个项目呢找不到位置，我们呢就拿着这个地图问工作人员。那开始我老婆呢用中文指着地图问，那工作人员呢就挺不耐烦的说不知道。后来呢我过去啊就用英文问，那同样的工作人员呢态度就完全不同了。那虽然对面的英文呢比我还烂啊，但是明显呢就是很认真的想要帮我。我也不确定呢是他的中文特别差呢，还是就是有点歧视讲中文的。后来呢我跟我老婆在香港基本啊就是全程英文，虽然说我们的这个英文呢也不是多好，但是香港人的英文呢也是一般。这之后呢果然就非常的顺畅，那个时候呢香港和大陆还没撕破脸啊，后来 来呢，香港搞占领中环、反送中运动什么的，那各种问题呢就都暴露出来了。那我才知道呢，我遇到的情况它不是个例。大陆人的例子呢说烂了就没什么意思。我说过我马来西亚朋友的案例，很多马来西亚人的母语啊都是广东话，那所以我有个朋友呢去香港的时候啊就想尝试用广东话交流，结果呢被这个出租车司机啊给骂了一顿，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这些大陆仔啊不要整天撞香港腔。那我朋友就解释说，哎呀他是大马人，然后呢这个气氛啊就很尴尬。其实这种话题呢它特别有热度啊，跟朋友们坐下来聊天啊，你不管对面是中国人、新加坡人还是马来西亚人啊，都特别有发言欲，连海外的华人都有这么多的意见啊，估摸着大陆人呢意见更多，所以呢流量肯定是不错。但是呢我一直啊就不是特别想做这类视频，因为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那不过看到国泰这件事呢，我感觉啊好像也无所谓了，那香港自己都破罐子破摔了嘛，那咱还惯着干嘛呀。所以呢咱们就敞开了聊。那我做视频之前呢就在想啊，这个题目要放什么，谴责香港人对大陆的歧视吗？啊，好像我也经常歧视别人，或者说谴责大陆人的玻璃心吧，他们的那个躺地板上的话啊，把我也给搞破防了。那空姐啊，如果不是超常发挥的话，那已经可以进入脱口秀的殿堂了。最后我想了想啊，就存在其合理。那与其跟他们对骂啊，咱们呢不如来剖析剖析啊，就为什么香港人歧视大陆人？那这事儿呢能不能解决？咱们呢也不把自己搞成道德楷模了啊。首先我觉得呢歧视很正常，有权的歧视没权的，富的歧视穷的，长的歧视短的，大的歧视小的啊，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那哪个上海人敢拍拍胸脯说，哎，你从来不歧视哪儿哪儿人啊，说自己从来不歧视别人的人啊都是扯淡，我最歧视这种人了啊。为什么有人会说自己不歧视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啊，歧视不是啥好词儿。说自己不歧视的人呢，要么就是把啥都想明白了啊，比较的圣人，要么呢就是比较虚伪。当然了，这个一般也没什么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虚伪的人啊，因为虚伪呢也不是啥好词儿。但是香港对大陆的歧视呢貌似非常的显性啊，这个就很不正常了。当你敢把歧视放在台面上并且完全不加掩饰时，一定呢就是哪里出问题了。香港的这个歧视呢应该算是地域歧视里的一种。那为什么会有地域歧视呢？那浅一点说吧，就是一个有钱没钱的问题。还有些人呢会稍微上升一点啊，说是有没有素质的问题。但是我的看法呢是经济决定上层基础，那穷身兼济富养良心嘛，素质这个东西也是钱养出来的，所以呢就还是钱。上海人他为什么不大瞧得起外地人？本质上来讲上海有钱嘛，那这种歧视他非常的正常，那哪里都有啊，难道说新加坡就没有吗？一样有呀。你外国来新加坡的普通打工人工资呢就只够给本地人交房租的，那新加坡的房东那肯定有心理优势呀。但是这种歧视它很容易消解，因为歧视是基于钱基于实力嘛，那只要你的实力改变了，那这种歧视虽然不会瞬间消失，但是会慢慢的减少。这个我觉得呢我在新加坡待了这么多年啊，那还是有点发言权的。那你不能说新加坡人完全对中国人没有歧视，但是显然呢已经从十几年前的又穷说话又大声的中国人变成了有些人还很穷，有些人说话很大声啊，是吧，这也是一种提高吧。啊，但是香港人呢不一样。我跟香港的几个朋友聊过啊，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那他们都跟我说呢，在他们小的时候啊，香港对大陆的意见呢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小。最近这些年呢才越来越反感大陆。那如果我们还是基于钱和实力去讨论香港的歧视，那就不合逻辑了。那大陆在穷的时候香港人的歧视不厉害，那反而有钱了开始歧视了。那所以呢那一定还有别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歧视。那造成香港对大陆的歧视的原因啊非常复杂。下面呢咱们就要开火了啊。首先呢我认为这个歧视的奠基人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身。因为相对于香港人呢，中央政府自己呢就在歧视大陆人。中央政府给予大陆人和香港人完全不同的权利。那从经济上来说呢，香港个人所得税封顶 17%， 大陆 45%， 那收入越高差距越明显。可能有人要说啊，一国两制嘛，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热炒的粤港澳大湾区，人家香港人啊算境外高端人才，只需要缴纳香港的税率，那剩下的钱呢由大陆政府负责。那原文是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大湾区工作的境外啊（括弧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21世纪了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己搞的地域歧视。如果政府是说啊，实力前100的人搞免税啊，我肯定支持，因为我这个人呢有能力歧视。但是凭什么港澳台的高端人才就免税，那大陆自己的高端人才就没有呢？又非得去混个香港的护照才能拿这个减免吗？那这不是大陆政府自己创造的歧视吗？这个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就更多了。那很简单的一点，那香港人去大陆随便去吧，那大陆人去香港呢啊，对不起，要签证。那美国人去香港呢，哎，不用签证。那中国政府在外面整天讲个这个外交对等啊，要不要先跟香港对等一下呢？香港人还能选自己的立法委员，一度呢还差点能选自己的特首啊，甚至呢还能随便骂习近平不用负任何责任。那大陆人可以吗？那这些都是小事啊，我估计大部分人呢其实也不算太在乎。但是你知道吗，香港人的孩子如果想上985211可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哦。这不知道会不会让那些为了学区房耗尽家财每天花大价钱为孩子补课的大陆家长破防呢？ 那其实你与其花那么多钱买房子啊，不如稍微花点钱搞个香港绿卡。同样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香港人就是特权阶层呢？中央政府也不是傻的啊，他对香港这么偏心，背后呢是有逻辑在支撑的。那肯定不是简单的因为邓小平的一句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原因。那为什么呢？这个就要从香港的定位说起。因为香港呢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自由港。那什么是自由港呢？这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啊，我尽量呢把它说的简单点。自由港呢有点像个大市场，那世界各地的人呢都可以过来购物，那也可以过来卖货。那可能有人会说啊，这有什么了不起的，随便什么市场都可以啊。那香港厉害的地方呢是免税，那有点像早年的淘宝。淘宝为什么能在中国打败eBay呢？就是因为淘宝不收商家和买家的钱。那可能有人要说了，那我上海也可以啊。这里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马云当年把淘宝推广了差不多之后呢，最头疼的是什么呢？支付。这个大市场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买家和卖家，那每个人手上的货币呢可能不一样，那如何结算呢就成为了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非洲的国家来香港卖货，他要中非法郎，那结果买家呢是中国人，那手上只有人民币，那这样的话这个生意啊他就做不成啊。那这个时候呢，香港这个大市场如果有能力收下中国买家的人民币，然后替他们呢付中非法郎的话，那这个生意就能做了。所以自由港的自由啊就出在这里，那资金呢要能够自由的兑换，自由的进出。那前面说了，大陆人进香港要签证，但是美国人可以随便进，为什么呢？部分原因啊就是因为香港汇兑的自由。如果香港可以随便进，那么就可能造成大量人民币购买香港外汇的情况的发生。所以香港资金汇兑的自由其中的一个基础呢是大陆人不能随便进香港，那否则以人民币的体量，香港这个小身板啊它撑不住。那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呢，香港存在的目的呢是让中国的货品能够找到买家，而中国呢又能在香港找到一些不容易买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普通人能够自由的兑换。那可能有人还是坚持说啊，那上海也可以有限的自由兑换啊。那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资本逐利一刻也不能歇。大家注意看啊，有股票交易所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港口，新加坡港、纽约港、伦敦港。那为什么呢？因为资金呢不可能等到要交割的那会儿啊才汇过来，那或者说一交割完马上就转走。那有些人呢卖完了货啊还要再买货，资金进进出出呢也是成本。那如果这个钱就这么放着啊，机会成本的损失也很大。所以这些钱会去哪里呢？一般来说啊就会进入金融市场，那要么买买股票，买买货币基金，要么呢就放放贷，买点国债什么的。总之呢就是不能闲着。那我们知道啊，香港的股市债市都是世界级的，那所以资金呢他就愿意留下来做做投资。那在这些资金流动的过程中呢，即便香港只是拿一点点佣金，那积累下来呢也可以赚很多了。而且呢香港有很多的上市公司啊都是大陆的公司，那这些公司呢在香港上市，然后呢被外国的资金买入，就相当于这些外国人啊千里迢迢把货物卖给中国人，到手的钱呢又交给了中国公司。那这个其实呢也正是美国金融的一个基本操作。那你说上海能够做到同样的事吗？那诚然啊，上海跟香港是一个级别的港口，政府呢也可以想办法开辟出一个自贸区，但是上海呢它缺乏一个自由的金融市场让这些资金留下来。那你是去买 A 股呢还是买城投债呢？所以一大部分钱交割完啊就溜走了。如果没有金融利润，那港口呢就没有办法在国家不补贴的前提下零关税。那其实说到底啊，做得好的港口城市都是在玩羊毛出在猪身上那一套。那所以为什么中国要对香港近乎于溺爱啊，给予它远高于大陆的自由呢？因为这个自由的市场啊，可以让中国的产品尽可能多的卖出去，中国的企业呢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而不需要动用到中央政府的外汇。而且呢，即便是中国在被制裁中，中国呢也有可能在香港获得被限制的商品。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啊，都是国际买家和卖家要认为这个市场呢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安全。为什么香港要讲新闻自由，甚至呢已经到了可以新闻造谣的地步了？那要是都是你政府说了算，资本家他害怕呀。那你要是连民间的一点反对的声音都要封杀，谷歌、推特都不能用，资本又怎么可能信任你把他的钱放在你的银行体系里呢？那所以回到我前面说的，为什么香港人会歧视大陆人，那是因为中央政府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给予了香港政策性的特权。这种歧视呢还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歧视啊，就是单纯的我比你牛逼所以我歧视你。可是呢这还不能解释这几年香港人对大陆人越来越厉害的反感。前面我说的这个理由呢是相当理性的，那后面的理由呢可能就感性了一点，不一定对啊。我觉得那种我比你牛逼所以我歧视你的逻辑呢我是能接受的啊，就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你要是够强那歧视我我也受着，那我尽量努力，万一超过你了你就没资格歧视我了，要是我实在超不过啊那也是我的问题。但是香港人的这种歧视啊，它因为累积的时间够久，它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群体性的歧视，它是站在一个族群中歧视另外一个族群。这就有可能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你马云是牛逼是吧，但是对不起，因为你是大陆人， 那我呢虽然失业在家，但是我是香港人，所以我歧视你。这种情况呢其实也还算正常，就好像在江浙这些地方，那儿女婚嫁，外人问哎对象是哪里的，你要是说一个比较偏的地方，人家本能的会觉得不好。其实说不定呢人对象家里啊家财万贯或者人品极佳，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这种思维给固化了。这个呢属于人之常情。香港的情况呢它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香港这个见鬼的签证问题啊，就导致去香港的大陆人里呢他没有穷人。那尤其是这些年啊，移民香港或者去香港玩的大陆仔里呢，富人特别的多。别说香港啊，新加坡首富都换了几轮了，换来换去都是中国新移民啊。那这就会有一个心理落差，那不是说好了大陆人都是穷人的吗？那因为很多香港人啊去歧视大陆人，本来呢也就不是他自己比较强，靠的呢是香港的政策性的优势把平均数给拉上去了。然后呢他靠着香港的平均啊带着他去瞧不起大陆人。但是现在呢看到大陆来香港的人啊过得比自己还好，说夸张点啊，这个呢是可以动摇自己价值观的。那就像国泰的空姐，为什么他要强调自己的工资问题啊？说实话空姐呢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群。那空姐呢跟搞金融的人差不多啊，就每天见到的人群都是相对比较富有的。但是问题是他自己没钱啊。那以前如果是服侍洋人或者香港人他还觉得可以接受啊，但是现在他们在让他伺候以前他瞧不起的大陆人，那关键这帮大陆人还有钱，那这种落差放给谁啊都很难接受的。尤其是空姐这个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未必很高，心理的承受能力呢可能还要相对弱一些。那越是这些承受能力弱的，他的反应呢也就越激烈。那这还没完，如果只是如此的话，那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态度啊应该更加接近新加坡人。那就是会有一部分低收入的人群呢对大陆人不满，但是看得明白的人呢还是知道的。那中国既然要崛起也轮不到新加坡来压，那还不如把关系处处好，干嘛要表现得高高在上，平白多个敌人呢？那这里面呢就又涉及到中美关系、中国本身的战略规划以及中国大陆的民间舆情了。香港对大陆的歧视呢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会这么激烈呢？那除了大陆富起来了，美国大哥哥的帮助啊也是少不了的。那奥巴马呢在2011年的11月提出了美国要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处战场撤出，转而呢开始转向亚洲。那到了2012年6月时任美国防长的帕内塔呢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呢大家以为是在打嘴炮啊，但是到了2014年4月奥巴马呢开始出访亚洲。美国防长哈格尔呢也向东盟做出承诺，美国大哥哥会保护亚洲国家的。美国的军舰呢又开始在南海频繁的走秀了。那非常巧的是啊，2014年3月到4月之间台湾呢搞了波太阳花学运，反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签订服贸协定。那同年的2014年6月香港战中的团队呢搞了个真普选投票，7月呢开始预演战中，8月开始游行，9月呢进入正式战中。组织力之强啊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其实大陆有要收回香港什么权利吗？没有啊，就不但没有，那还想要给香港人一个半普选的机会。但是香港人想要更加彻底的普选。那战中呢我们如果理解为是要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那2019年的反送中啊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了。政府呢已经收回了逃犯条例，那这些示威的人的目的呢也已经达到了，但是呢他们还是要继续留在街上，那各种的破坏社会秩序，这像要解决问题吗？那不但不像啊，反而更像是要把事情闹大。因为前面说了，香港的繁荣来自于资金进出的自由，来自于香港金融市场的回报，本质上来说呢就是大陆不对香港进行干预，但是最终啊就是中国的人大释法解决了这场危机。但实际上呢中国是输家，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都是双输，这恐怕呢也是中国的对手想要看到的。在中国做完生意啊，钱回美国它不香吗？是吧？那输赢呢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呢是香港的媒体呢比较的自由。那自由的意思呢就是有钱啊就可以掌控。在反送中期间，媒体呢大规模的带风向，使得很多普通的香港人的想法也开始转变，对于大陆的看法呢可能由中立变成了反感。而大陆这边呢啊，我们知道大陆的宣传口管控是很严的，其实香港的什么真普选的大游行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大陆呢都是低调处理，包括2014年那次那也是有几十万人上街的，大陆的新闻呢都没怎么报。但是反送中那会儿啊，中国正在被川普狂殴啊，网络战狼呢被放出来对冲，加上反送中呢实在是闹得太大了，真的是压不住了，那所以呢就干脆不压了。那到最后呢两边网友的论战啊就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尤其是大陆这边，以前的宣传呢对吧香港描绘得很好啊，结果发现啊这些人原来这么看大陆的，讯息看得越多呢就越生气，越生气呢就骂得越狠。那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就当时每个有关香港的视频那我都是直奔评论区看大家撕逼，遇到有意思的人那我还会亲自下场去骂。从结果上来看呢，你越骂香港人啊，香港人呢也就越骂大陆人，彼此的不待见呢也就进一步加深。那除了这些原因呢，中国政府呢也正在做一些战略上的改变，那这可能才是香港人崩溃的最后一击。今年3月底海南省突然宣布要启动全岛封关了。那海南这个开发呢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一直是走走停停，但这次呢恐怕是认真的，因为海南呢真的要封关了，并且呢放话啊要在2025年年底正式实现全岛封关运作。那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马云开了个淘宝做得不错啊，因为美国投资人的挑唆呢跟中国的股东闹了点不愉快，那于是呢中国的股东啊又投资了个京东。 啊，除了这个新闻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新闻啊，可能很多人没注意。摩根大通呢，在反送中的那一年啊，在上海设了中国首家的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那今年五月的时候呢，摩根大通的总裁也来中国了。摩根大通的发言人呢，对这件事情拒绝发表任何评论。这么看啊，美国的财团是真的想在中国搞点事儿了。以前我讲美国政党发展的那期啊，就专门讲过美国的这些传统的金融财团为什么比较支持中国。目前看起来啊，这个海南岛的开发还有上海自由港的开发啊，都可能有点眉目了。那你说这个海南岛的自由港计划能不能成功呢？啊，我觉得成功率啊不高。啊，香港能成功的原因呢，我前面也说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海南成功不成功，不影响他拉香港的后腿啊。那香港呢，本来就在衰退。那香港的这点生意啊，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台湾都想做，那也都能做。那竞争不过香港的原因呢，只是因为香港背靠中国。如今金主爸爸不爽了，香港你还能有好日子过吗？那所以在可见的未来啊，香港原来的那种容易钱呢，怕是要越来越难赚。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现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阶层呢，也开始对大陆不满了。说了这么多啊，不知道能不能够解释为什么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啊，现在这么直接暴力了。总结下呢，就是以前的香港在大陆的政策下混得很好，日子呢过得比大陆人要好得多，所以产生了初期的歧视。那大陆人的生活水平上升后啊，由于能去香港的大陆人普遍比较有钱，让部分香港人的心理呢产生了很大的落差。那其后呢，中国的对手为了废掉中国手上的香港这枚棋子啊，故意挑拨香港和大陆的关系，大陆的网友呢也顺势参团，使得双方的裂痕进一步加大。最终呢，中国也顺势做了一些战略上的改变，打算减少对香港的依赖，使得香港的精英阶层呢也对大陆产生了不满。所以呢，国泰空姐的案例呢，也许还能被称之为歧视啊，但是整体香港对大陆的态度呢，已经超出了歧视的这个范围。这个呢，就有点像废太子对于父皇的不满，对于新太子的怨恨，对于自己未来处境的忧伤。因此呢，当我了解完国泰空姐对大陆乘客的羞辱后呢，我除了开始的那一点点吃惊外呢，剩下的就只有同情了。